我们一同唱诗761首《主是我意象》。 老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根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的道，就下亚大尼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他们今天有王颖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职堂，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第24次证道。大家请坐。愿神赐福他的仆人，也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前两天，有一位传道人他讲他女儿的一个故事。他的女儿呢，六岁，特别喜欢白雪公主的故事，所以呢，对啊，他的爸爸妈妈反复的跟他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啊，那他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反复的不断的讲，他就认为他是白雪公主。有一次呢，这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就对这个女孩子说：“我们来玩三个小猪的游戏。”这个女孩子就说：“我是白雪公主，我不是小猪，我不要玩三个小猪，因为我是白雪公主。”所以哇，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美好。就是当她不断的听这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呢，她就当自己是白雪公主。那有很多人每周到教会来听福音呢，他还是不当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当这个世界拿着金钱，拿着名利，拿着各样的潮流，拿着这个世界的影响和力量来诱惑我们的时候，说：“嘿，来，我们来演三个小猪。”天神的儿女呢，就说：“不，我是王子，我是公主，我是上帝的子民，我不玩三个小猪的游戏。”所以感谢主，我们从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求主能够使我们不断的因为仰望、传讲和聆听神他恩惠的福音，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指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的，是原本污秽的，比尘土更低的，我们却成为神的儿女，成为那有尊贵的儿子的名分的，有圣洁的王子和公主。求这个世界来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贪恋 这个世界的名利，或者是我们自己舒适的生活，在那里面与诸同时，在那里面，在这个世界上背弃了我们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第一次宣教的结束，他从叙利亚出发，经过塞浦路斯去到小亚细亚。我们看到最后他不断的经历逼迫、凌辱、纷乱，甚至几乎被打死，他又沿着所去到的城市，在那里建立教会，然后沿途探访艰苦他们，最后回到他所出发的安提阿叙利亚的地区。刚才林浩长老也带大家祷告，我们也同样的看到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我们看到那个被称为是 IS 的伊斯兰的极端的恐怖组织，超过了之前的本拉登和之前的所有恐怖组织，都要向他甘拜下风。他们成立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伊斯兰国，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小朋友，但是我不愿意你们知道，他们甚至残杀儿童。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说，不要在 Google 上面去搜索他们放在网上的那些照片，因为他们将那些极其残忍的杀害儿童和其他的照片放在网络上，来制造恐怖的心理。在大约接近3000年前，有一位以色列的先知约拿，他非常的不情愿，蒙受神的呼召去向亚述帝国、亚述的首都尼尼微传扬神的恩惠和悔改的信息。然而神却借着先知约拿的信息来表明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甚至临到以色列的仇人和敌人尼尼微城，他们有许多的人悔改。而今天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很大的一片的地区，就是当年的亚述帝国的所在。前不久 IS 组织他们找到了先知约拿的墓，将先知约拿的墓焚毁，洗劫一空。他们立誓要将在那里的基督徒赶出去。也在大约2500年之前，以色列神的百姓被掳在巴比伦，在那里神也曾经借着巴比伦来审判刑罚那背离他的子民，在那里预言着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要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这一个巴比伦的世界，在其中承担我们的罪孽，来显明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今天的伊拉克也就是当年的巴比伦的地区。我们看到在网上出现一个，有人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新的记号，这个字母呢是阿拉伯字母当中的 N， 就是拿撒勒人的第一个字母。 IS 组织将这一个符号写在基督徒的家庭的门楣和门口上面，要求他们限期的离开，否则这成为一个屠杀他们的记号。 在今天的亚述和今天的巴比伦的地区，好像在十字架或者是初代教会的驴的这个记号之外，在二十一世纪，在今天，再一次的我们看到这一个基督徒蒙受逼迫的记号，一个被杀害来彰显他们属于他们信靠他们跟随那一位拿撒勒人的记号。对世人来说，这是一个死亡的记号，而对神的儿女来讲，这是一个生命的记号，这是一个拯救的记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看到保罗在以哥念、弄士德和特庇，同样的他遭遇到的逼迫、凌辱、骚乱、殴打，求主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和今天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样悲惨的事件，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是末后的时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恩典，岂能够陶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的恩而成的。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不要贪恋你的舒适，让我们这蒙受神白白恩典的人，为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教会而活。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让我们一起来承受，无论是先贤圣徒保罗跟使徒们他们的忧伤和他们所曾经的患难，也让我们一同的来经历跟进入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那些我们所不认识的在基督里的家人他们的忧伤、患难跟死亡。上帝借着这一切今天要来呼唤你、震动你。不知道今天早晨有多少弟兄姐妹在六点钟的时候是在地震当中被震醒的，今天六点钟在云南昭通再次的发生5.0级的地震，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清晨醒来的时候知道说今天是主日，今天是那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今天我要去敬拜他，今天神要呼召我从这一个震动的大地当中离开我的生活，离开这一个世界，要去仰望那一座不震动的国，要去仰望那不震动的，在这一个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当中去仰望那永远的日子，那是我的盼望，那是我活在这个地上唯一的真正的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我的人生的理想，求主将它焚毁，求主将它震垮，求主将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这样的一群污秽的罪人，是这样的一群贪恋自己的罪和这个世界的人，若是你不震动这一个大地，我们就不肯，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自己是白雪公主，是你所拣选的，从尘土和粪堆当中所提拔的你的儿女，是本来在诸约当中无份的，本来在你的恩典和怜悯之外却蒙了你的连续的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是为了要传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你若是不将那压力放在我们的身上，你若是不让我们经历忧伤、经历软弱、经历无能、经历流泪谷，我们就不肯或是忘记了自己是蒙受了如此之大的恩典的，原本配得在地狱当中永远沉沦的人。 主，我们就忘记了向你感恩，反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抱怨。我们抱怨空调的力度不够大，我们抱怨会堂里面的座位不够宽松，我们抱怨教会的事工不能够服侍到我的某一种的需要，我们抱怨来了教会的路太久太远，我们抱怨这个社会的社保福利还不够的多和完全，我们抱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我们抱怨我们的生活还不够奢侈，我们抱怨你给我们的还不够多，所以我们不愿意更多的来侍奉你，不愿意在服侍当中承受眼泪和亏损，我们不愿意舍弃和过多的破坏我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愿意对你的服侍影响到我们的职业的升迁。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是何等忘恩负义的一群人，何等自以为意和自私透顶的一群人，原本如同猪，原本如同蛆一样的。主啊，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我们这样的一群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透过保罗第一次的宣教，在人看来的时代和在你的大能当中所加给教会的得胜，今天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的心，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求主你建立属乎你自己的忠心又有见识的教会，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章所读到的故事里面，不断的深入罗马世界的腹地，不断的进入异教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地区，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那里呢，差不多犹太人的势力，因为犹太人在那里的移民跟会堂的力量很大，那跟外邦人的势力，我们上一次讲到好像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跟犹太的会堂在那一座城市当中是一个多元的或者三足鼎立的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一种犹太人的信仰跟外邦文化交织的一种文化。但是当保罗跺下他脚上的灰尘去到了以哥念，在那里呢，虽然还有犹太人的会堂，但是犹太人和他们会堂的力量在当地呢已经是非常的弱小了，它主要是一座希腊和罗马的城市。当他们去到路斯德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在以哥念的时候呢，还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来讲道，不过到提到巴结路斯德的时候，路斯德已经没有会堂了，那是一座完全是罗马和希腊文化，没有犹太人， 所以保罗乃是在城里面讲道，所以在城里面躺着生来的瘫子听到了他所讲的道，然后到了特庇，你就会发现这几座的城市呢，不断的福音开始进入到一个从两希的文明，就是希腊跟希伯来交织的文明地区，终于开始进入到几乎完全是希腊的文明跟罗马政治的势力的地方。所以在路士德我们就发现了，看见保罗有一段很简短的讲道，就是完全针对异教偶像崇拜者的讲道。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罗传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啊？这样的信息传到哪里，就是纷争骚乱去到哪里，就是整座城为之震动。在以格念我们看到一个词，第四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福音在成都这座城市里面已经传了接近150年的历史，我们有没有使这一座城分党呢？使这一座城活在一个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一个尖锐的冲突和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分党当中挣扎，每一个人都在问，到底是信耶稣还是信其他的偶像。我们看到保罗把福音无论带到哪一个的地方，就在那里搅动天下，甚至就在那里带来纷争。解经家摩根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来总结这一段的故事。他说，除非今日的基督徒的信息带着了烈焰的分裂和分别的影响力，将人分为相对的阵营，否则那就不是使徒的福音。因为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总是会带来骚乱，因为他对罪，他对邪恶毫不留情，毫不通融，这是血与火的福音。凡是逃避这血与火的力量的，便与这福音无分。英国圣公会的坎伯雷特的大主教，他讲到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说，保罗无论走到哪里，不是带来暴乱就是骚动，而我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对我恭敬有加。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保罗，我一生的宣教不过是在任何我所到之地得到的是人们表面的恭敬、喜欢、尊敬，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所传讲的福音使那一座城震动，使那一个社区再一次的经历分裂，使那一个人，使那一个听到的人再一次的撕裂他的生命，再一次的撕裂他的生活，再一次被迫的不得不放弃他生命当中原本不肯放弃的部分，以至于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带来那如同火焰的舌头一样的圣灵的能力，甚至在那一座城里面和在我所服侍的那一个国家当中带来真正的属灵的复兴。他说，我从来没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我们恳求主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借着教会所传讲的福音，在我们讲到的和听到的生命当中带来分裂，在我们所服侍的这一座城里面，这一座城在十年以前它号称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这个称谓里面带着一种休闲的文化的一种默默的温情，而在最近的这两年他撕下了这一层的温情，说成都，成都，成功之都，财富之城，福音还没有在这一座成功之都，财富之城的这一座城的意向和梦想当中带来分裂，带来撕裂，起了骚乱，使城里的人分了党，有一派的人跟从耶稣，有一派的人跟从那成功之都、财富之城的梦想，以至于我们在这一座城里面成为丧家之犬，也赶来赶去，以至于我们在这座城里面经历到压力、伤害、屈辱、被人藐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到现在，因为你的信仰在你的公司里面被人藐视过吗？在这个城里面，在公共汽车上，在大街上，在你所服侍的领域被人藐视过吗？如果没有，恐怕你所信的和跟随的并不是十字架的福音，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对你恭敬有加，人们都将你混同于这座城市当中那一些成功的体面的中产阶级，而不能够把你从这座城里面的那些为今生而活的人当中区别出来，一眼就识别了出来。可能有的时候是透过尊敬的目光一眼识别了出来，但是也有的时候是透过藐视的目光一眼识别了出来，有吗？如果我们活在一座异教的城市当中，如果我们知道这一座城市是败坏的罪恶之城，我们知道这一座城市是在谎言当中存在的，这一座城市各行各业都活在谎言当中追求财富，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一座城市当中从来没有让人因为你的信仰而遭受过藐视，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你白白的辜负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文化的氛围跟社会当中，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异教的文化和社会当中，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偶像林立的城市当中，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谎言的时代当中，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赤裸裸的罪恶的城市当中，我们怎么可能不因为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信仰而遭人藐视呢？而承受亏损呢？要么是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好，要么是你并不是你自己所想象和以为的那样真正的信靠和跟随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如同耶稣所说的，来跟从我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他差派十二使徒的时候，同样的，如同保罗在他最后回到安提阿的时候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并经过许多的艰难。基督在路加福音当中来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同样的是如此说，来跟从我，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得着生命的，就必为我失丧生命；凡是保守自己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耶稣也说，我来不是来叫地上太平，而是要叫这世上更高平，并不是基督徒和教会向这个世界更高平，而是基督徒的信仰使这个世界向他们动刀兵。除非福音能够将人分开，否则他就不能教人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使你与人分开了吗？福音使你与你所在的那个行业当中的一切的污秽分开了吗？福音使你与这座城市的浮夸，与这座城市的虚荣，与这座城市的罪恶分开了吗？福音若是不能够将人分开，使我们与罪分开，福音就不能够叫我们与神合一。福音如果不能够令这个世界起骚乱，那么我们所传讲和我们以为自己所信靠的福音，就只不过仍然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当保罗来到一个完全异教的城市当中来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一章的那种冲突当中，在这一章的那个骚乱当中，在这一章的那一个逼迫跟殴打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福音不属于保罗所进入的那一个世界，它不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保罗乃是将另一个的世界带入到了那个世界当中。所以你知道宗教跟福音的区别是什么？宗教，任何这个世上在基督教以外的所有的宗教，它都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信靠任何一种宗教的人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仍然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被这个世界所统治和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所说的是对的，那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压线，因为它从来没有使我们脱离这一个世界，它不过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们所寻求想脱离这个世界的一种幻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仍然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吗？然而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我以前用到一个词，我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保罗在第十四章以格念路士德跟特庇这一段故事的意义。福音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福音是天国入侵，福音是天国进入到这一个肉身的世界。这就是那一个丢失庙的祭司在路士德所发生的那戏剧性的一幕。他们要牵着牛，他们带着花环，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因为看到了神迹，就是使那生来缺腿的那一幕呢，非常的像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彼得在圣殿当中所行的神迹。
彼得在圣殿当中所行的神迹，有两处的描绘几乎和这里完全的一样，一个是强调那个瘸腿是生来瘸腿的，一个是描绘使徒就定睛看他。那一幅发生在圣殿当中的神迹，发生在以色列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生命当中的神迹，如今借着另一位的使徒发生在一个完全异教的城市的大街之上。所以这一个使徒保罗所行的神迹跟三章使徒彼得所行的神迹之间的一种的对应，让我们看到天国的入侵，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福音的国度不但是传到了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并且真的已经越来越进入到了一个异教世界的腹地。然后我们看见那戏剧性的一幕，保罗跟巴拉巴他们撕裂衣服，他们向他们传讲。我们发现这一个的传讲当中，因为是完全针对异教的偶像的崇拜者，所以呢他们没有引用旧约，他们的整个的中心不是来讲基督是那一位旧约当中蒙应许而来的真正的弥赛亚和真正的大祭司，他们乃是诉诸于一神，那独一的上帝以及他的护理。我们刚才今天读到小阿里问答，也是读到上帝神对万事万物和地上万国的护理，他统管这世上他所创造的万物及其一切行动。我们待会的主日学预定论今天也会讲到是上帝的护理，他的创造和他的护理当中的永恒的心意和他的智慧的大能。那这个也是保罗在怒士德面对这一群异教的偶像崇拜者这一个简短的讲道的中心。所以宗教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福音不是，福音是天国的入侵。这就是六四庙那一幕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佛教、道教或者其他任何的宗教不可以接受宗教局的管理，但是唯独基督教、唯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绝不可以接受宗教局的管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为说到底，整个宇宙都是宗教局。到了有一天约柜要显在天上，在保罗所行的神迹里面就向我们显明了路斯德的大街上就是圣殿。所以有一天整个的天地将要成为宗教活动场所，那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就是福音的国度在地上的扩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一章当中看见这一个第一次的宣教跟职堂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或者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传扬福音，透过传扬福音使得神的儿女，那新的上帝的子民从真道而生。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呢，主要是在讲故事，讲道很短，但是呢这一章当中用到一个词，就是第三节，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这里也很有意思，前面说那不顺从的犹大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老恨弟兄，不但犹太人 弃绝了这个福音，并且他们耸动外邦人一起来反对。这个地方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当中没有将一个转折语翻译出来，就是在第三节开始的时候，因此这个地方在原文当中有一个转折，因此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有人反对，因为有人逼迫，因为今天这个教会被政府拆了十字架，所以他们就在那里住下来，多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这个短宣队就决定不走了。在这一个的转折当中，描绘出来了，在整个这一章保罗的整个的宣教的故事当中，用我们的一句成语来说，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不指的习主席的这个打虎行动啊，不是指到他们有一种道德主义的勇敢，而是他们在那一个福音的恩典当中，每一次的逼迫，每一次的侍奉当中的压力，使得他们因此就更深的委身。这就是深深的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充满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这么多年的信主跟服事的经历当中，我常常非常遗憾的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有许多的传道人，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的同工，因为有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因此就远离了信仰，因此就退出了服事，因此就放弃了委身。有许多的基督徒，有许多的同工，有许多的教会，因为教会所受到的逼迫，因为在服事当中所遇到的难处，因为所承受的压力，不是因此就更深的委身，而是因此就放弃，因此就退出，因此就远离。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不是福音，而是宗教。因为我们没有被耶稣基督那恩典的福音所充满和颠覆，我们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宗教的热情跟宗教的热忱所打动，直到这宗教的热情被内在的和外在的一种压力和一种侍奉当中的困难所浇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火很容易就浇灭了，对吧？我上一次讲到说的，鼓起好大的勇气去找张弟兄，鼓起好大的勇气去找 李姐妹，要跟她和好，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只要一个眼神就浇灭了，只要对方的一句话就浇灭了。唯有圣灵的火是不会被浇灭的，这火在保罗跟巴拉巴和他们的短宣团队的生命当中，在以哥念、怒斯德和特庇的这一个宣教的历程当中，所以他们依靠主放胆的讲道，主又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加尔文在这里他说，神几乎从来不容许他们，就是神迹，神几乎从来不容许神迹与他的话语脱钩。 神迹的真正的功用是要来显出，让福音显出它完全的和真正的荣耀和能力。这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面对侍奉和委身当中的压力、困苦、艰难的时候，因此更深的委身，更深的破碎和摆上自己，更深的看到我的里面那一种虚假的宗教生活的可怜的假象，而因此更深的进入福音的恩典。这是怎样的恩典呢？第三节当中用到了一个词，在十四章当中用来形容福音的，叫做恩道，证明他的恩道。各位，你知道我们教会所有的团契，我们都是恩字辈的，对吧？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恩典的福音当中，所以我们的教会的团契都叫恩福团契、恩约团契、恩言团契、恩惠团契、恩全事班，我们都是恩字辈的啊。以后我们再加一个就可以叫恩大。那我们看到路士德所发生的那一幕，他们因为行神迹而被当作是，哦，有神借的人形降临在我们当中了，把他们当作宙斯和西米尔来膜拜。在这里呢，解经家告诉我们有一个背景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这里看到说有神界的人形降临在我们当中，你看到异教当中的这一个观念跟道成肉身的福音之间的区别。在各种的宗教当中都会有神明好像借着人形显现，对吧？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古代的那些神明啊，什么什么天上的不叫天使，叫什么仙女啊，他们就借了人形哈，但有的时候是狐狸精哈，也借了人形在我们当中来显现。那是一种什么观念呢？那我们讲一个跟这个有关的背景的故事，就是有解经家讲了说，为什么他们会把保罗跟巴拉巴当作宙斯来拜，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就是那个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他们有的时候借着人形在我们当中出现，出现做什么呢？那个不是真正的成为人，并且在人的肉身当中来承受和经历苦难。那在大约50年前，就是在公元00年的左右，在拉丁的诗人叫做欧维德，他写了一首拉丁的诗叫做变形记。这一个诗里面呢，就描绘了宙斯跟他的儿子希尔米，他们有一天呢，他们就伪装成一个人的形状啊，就来到了路斯德所在的这一片的地区，像普通人一样来寻求住宿，然后遭到了这个地区的人的拒绝，并且呢，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寻求住宿，遭到了1000次拒绝。最后呢，只有一对很贫穷的老年的夫妻，他们叫做菲利门和包西斯。啊，菲利门的妻子，我们的翻译很好啊，像西斯哈，包西斯。这一对老年的夫妻呢，很热情的款待了他们。啊，那这个就是欧维德所讲的变形记，就是天上的神明他借的人形在我们当中怎么样呢？用我们中国的一个词来讲，那个不叫道成肉身，那个叫微服私访，对吧？我们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故事啊？那就像这个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这个变形记，翻译成我们的话来讲，就叫康熙来了。你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故事啊？他这个微服皇帝微服施法，然后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又看谁对我好，看见那个官员，因为不知道我是皇帝，所以呢就啊恶待我。然后哎呦，街上有一个可怜的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哎呦，他对我很好。然后呢这个皇帝就登堂亮出身份来，把那个官员拿过来推出去宰了，对吧？然后呢就把那一个老百姓叫进来，赏黄金100两。我们是不是经常看见这样的故事呢？所以在这个奥威德的这个变形记里面呢也是如此。最后丢失跟西米尔怎么做呢？他们大大的赏赐了这一家人，就是菲利门跟包西斯这一对老年的夫妇，然后用大水毁灭了路士德一带那1000家的住户。所以有解经家说，当他们看见保罗跟巴拉巴所行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有这个传说，他们很害怕这一次如果没有把他们认出来又死定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宙斯的变形记的这样子的异教的传说，他来到人间借着人形是为了审判，微服施法，收集证据，然后呢开庭审理，执行死刑。而基督的变形记呢是来到我们当中施行救赎，承担众人的罪恶。所以在路士德的这个故事里面，你明明确确的看到了福音与人间的宗教的差别。宗教是出于恐惧而敬拜。据说在这个传说当中，宙斯后来就将菲利门跟包西斯的这一对老年夫妇的家变成了宙斯庙，变成了敬拜他的寺庙。那我不知道在他们的传说中是不是就是这个城里面的那一座宙斯庙。所有的宗教都是出于恐惧而敬拜的，甚至所有的宗教的人士之所以要去行善，之所以主日一定要来教会，或者初一十五要吃斋，或者是要奉献金钱，都是为了出于恐惧而行善的。而唯有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福音是出于感恩而敬拜的。你为什么要在教会当中侍奉？你为什么要传福音？只有一个理由，只有唯一的一个正当的理由，就是出于感恩，就是出于对赦免了你5000两银子的那一位主人的深深的感恩，以至于你不能够不服侍，以至于你不能够不去赦免他人的债，以至于你不能够不去在彼此相爱的事上以为亏欠。福音推动我们侍奉，传扬福音，侍奉跟随主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就是恩典已经白白的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出于感恩和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那一颗感恩的心已经冷漠了吗？你的那一颗感恩的心已经熄灭了吗？你的那一颗自以为意的宗教的热忱早已经熄灭了，那是好事，早一日的熄灭，早一日的破碎，好叫我们 单单因着福音所生出的感恩的心，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唯一的动力和动力，唯一的动力，永不止息的动力。就是当我想到我是一个何等败坏的人，何等无能的人，却蒙了神的恩典。所以你也会看到宗教跟福音的第二一个区别。宗教，什么叫宗教呢？所有的宗教都是给好人的福音。在奥维德的那一个变形记里面，当那些宙斯庙的祭司之所以跑来要来敬拜保罗跟巴拉巴，因为他们所信的那一个宗教是给腓利门跟包西斯这样的人的福音，就是有一千家人都拒绝了行善，都拒绝了去接待一个陌生人，但是只有一对夫妻他们接待了陌生人。什么叫宗教？宗教就是给这对夫妻的，宗教就是给人群当中的好人的福音。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这就是所有的宗教。如果按着这样的宗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肯定你是腓利门跟包西斯吗？每一位来到教会当中来信靠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知道，我们是那一千家人之一，我们是那无怜悯之人，我们是那败坏之人。所以所有的宗教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福音，因为宗教是给好人的福音，然而福音是给罪人的宗教，福音是给我们这样的人的。所以保罗在这个上讲，你们为什么要拜我？那一位的神，他虽然之前任凭各国各行其道，然而如今他并不是要来审判，他并不是要将那各行其道的来毁灭，他未尝为自己不显出证据来，你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恩典。保罗在这里是诉诸那普遍的恩典，就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而如今他来宣讲悔改的信息，恩典的信息，就是第三章所称为的恩道。第二职堂的第二一步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又沿路返回，在他被打的地方，被歧视的，被羞辱的地方，在那里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所以第一步是传扬福音，施洗使人归主。第二一步呢是门训，是坚固和劝勉众人，像第十三章所讲的道理，那里所说的很久的留在神的恩中。第三一步呢，就是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就是职堂的三部曲。加尔文在这里解释希腊文当中的选立，在这一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呢，是指到举手，就是各个教会就举手，他举出来了这些长老。那么在整个希腊城邦的制度跟文化当中，它就是指到投票的选举。所以在整个改革中的传统当中，我们相信上帝在初代教会一开始就是借着在会众当中的选举，也借着从使徒而出的真道的属灵的权柄来选举跟案例教会的众长老。在这个地方 你也会看到在新约当中，整个新约当中长老这个词出现了66次，但是在这个之前长老都是负面的，因为长老都是指呢犹太会堂中的长老，因为这个长老从在旷野当中的摩西就开始设立长老，所以整个新约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转折，一个转折是新约教会同样的沿用了旧约教会当中的长老的制度。第二呢，在这里没有做多少的解释，就是在新约教会当中的众长老的制度跟众长老的聚会就取代了旧约犹太人会堂当中的长老的制度。从此之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仍然还会提到犹太人会民众的长老之，那么绝大部分新约当中这之后出现长老就都是指到新约教会当中的长老了，他们同样像旧约当中的长老一样被选立出来并且组成一个议会，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职堂的三部曲，第一传扬福音，有福音的真道而生出神的儿女来；第二做门训，坚固劝勉门徒，很久的留在神的恩中，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三一步从他们当中选立长老，将他们交托给我们所信的主和这一位主的恩惠的道。到这里保罗就去往下一个的地方，因为有一间的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天国的入侵在这一座城市当中，在这一个的地区，在这一群神的儿女当中，一个天国的大使馆就已经在这里成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最后再一次的对你们说，一个失去了传福音的热忱的基督徒，或者是一间失去了传福音职堂的热忱的教会，或者他虽然宣称自己有这样的热忱，但是却失去了为此愿意付出代价和受苦的心智的基督徒，无论他的神学听上去是多么的正确，无论他的信仰看起来是多么的体面和光鲜，他已经失去对恩典的真正的认识，他已经远离了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一个不再为福音的缘故而背负十字架的人，一个不愿意为了福音这恩道的缘故而在服事当中承受亏损、承受压力、付出代价或者是各样的不便的人，实际上已经远离了福音。无论他的口怎样的谈论福音，无论他怎样的出席教会的聚会，甚至可能在教会当中参与服事，实际上他的生命已经远离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位叫费兰多牧师，是来自斯里兰卡的一位牧师，他撰写了一部很好的《使徒行传》的注释书，在那里面特别的将《使徒行传》的教训应用在当代的教会的生活当中。他说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当他们决定是否要参与一项服事的时候，居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是否方便，这真是令人无比的惊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来呼召你，愿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来呼召这一间教会， 呼召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成员。我们信主已经多年，甚至我们在人面前，在教会当中也人模人样了。然而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承认，很多刚刚信主的信徒，那些2014年才受洗的一些在我们当中的信徒，他们在主里面的热心，他们对主的话语的渴慕，他们那一颗虽然对神的真道缺乏更多的认识，但是单纯的信心已经远远的胜过了我们。那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我们教会整个的主日接待的服事团队当中，超过60%-70%是最近两年信主的教会的新信徒。教会的老信徒的服事的比例在不断的下降，而那些在这一两年信主的信徒当中，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在这间教会参与侍奉，站在门口接待那些老信徒，那些已经很久不为自己的弟兄姐妹洗脚的信徒，那是一些很多年都从来没有带过一个自己所认识的人来到教会的老信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恢复小孩子的样式。无论我们是教会的同工，或者是信主已经多年的信徒，或者是刚刚信主的信徒，如果我们领受的和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一定会在这个城里面，在我们的侍奉、生活、家庭和职场上面与这个城市分别开来。如果我们所信的真的是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就愿意付出代价，承受不便，来传扬那恩惠的福音，来为弟兄姐妹洗脚，并且在不信的人在这座城市当中，在我们跟神之间，在他们与神之间，来履行那祭司的职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呢再一次回到你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不但向我们显明了恩典本身，十字架也向我们显明了接受这恩典的道路。我若没有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我岂能够说我明白十字架的恩典？我岂能够说我所传扬的和领受的，我所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虽然我们在一个以恩典来命名的一个团体当中，但是我们却可能活着没有恩典，因为我们没有施恩于人，显明我们没有领受主施恩于我们，我们用我们没有在人前施恩，没有在人前侍奉，来向上帝表示抗议，抗议说神啊，你没有恩典给我。我们也向众人来显明这个人的身上没有神的恩典，以至于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可以流淌出来的部分。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使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求你使我们在使徒的生命的见证当中，把我们引向他们所信靠的那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求你借着无论是今天发生在伊拉克、叙利亚的那残酷的对教会的逼迫，还是今天发生在浙江的拆十字架的事件，或者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主啊，我们的上访者的团契，我们真的是献上感恩。我们经过了两个月的停顿，我们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在昨天恢复了上访者的团契。我们也感谢主，你施恩怜悯我们，使我们昨天的团契没有受到搅扰。 因为你掌管着在上者的心，你掌管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所在的公司职场上面的每一位在上者的心，你掌管着这一座成功之都、财富之城的命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恩典，求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忱，好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没有离开我们，你没有离弃这一间教会，你没有离弃那些在你的里面不温不火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你的儿女，你仍然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有一点时间默想回应神借他的仆人向每一个人每一家人所要讲的道是什么，对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罪需要认的，那是有什么样的罪需要向神来悔改的，神又如何来回应我们，他的应许我们是什么。诗班带领我们一同来唱诗《上帝必建立教会》755首。